好，咁我哋都开始今日学，今日主学嘅时间，大家咧低头祷告下。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让我哋又靠住你嘅恩典，我哋能够翻到嚟你嘅家里边，又让我哋能够喺今天继续去研读利未记。恳求主喺清晨都俾我哋有充足嘅精神去到领受你嘅说话，亦都继续引导我哋嘅心思，好让我哋读到利未记里边各样嘅内容。今天讲到好多节期嘅内容，都让我哋能够稍微去明白，亦都能够对你喺当中特别可能有一啲预表嘅意思，盼望我哋都能够透过圣经可以去睇得见你嘅心意。求主帮助引导我哋嘅心能够专注喺你嘅话语里边。我哋恭敬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咁咧开始今日嘅主学下，因为咧都希望够时间讲得晒吓。咁咧上次就系讲到23章吓，讲到节期吓。咁啊，节期呢部分咧系属于利未记嘅第二个大部分嘅第三小段落吓。咁咧喺第二个大部分里边咧，利未记系讲到同神相交嘅实践吓。咁点样去实践？这个同神相交呢，就是要行出分别为圣的这个特质。所以呢，无论透过第一个段落的18-20章，18-20章讲到很多道德的规条，很多的规例，讲到神的子民应该怎么去行，去能够活出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第一方面的实践。第二方面的实践就是宗教方面，就是讲到祭司去献祭的时候，或者祭司本身神咧对一班侍奉人员嘅要求吓，无论佢哋喺嫁娶喺娶婚娶嘅上边，喺点样去处理一啲祭物吓，咩人咩时候可以处理或者吃嗰啲嘅祭物咧？咁喺21-22章里边咧都去说明咗吓。咁呢个系第二方面，点样去实践吓神呢个分别为圣嘅真理。好啦，喺第三部分，神咧喺23章里边整章嘅圣经咧，去讲到节期。咁咧，在于我哋唔系以色列人嚟讲咧，节期咧对我哋嚟讲系好陌生嘅吓。喺圣经里边提到嘅节期，咁但系虽然如此吓，其实节期呢个观念咧，我哋喺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嘅民族咧，都有唔同嘅所谓节期嘅吓。不过咧，佢哋个方向啊、原则啊、内容都唔同吓。咁一陣講到節期咧，會講多少少嚇。咁所以我哋今日咧仍然係會講埋23章嚇。咁喺節期裏邊咧，上次提到啦，喺23章裏邊咧有一個好簡單嘅分段嘅嚇。咁咧就係開頭有一個引言啦，然之後喺第未講各樣嘅節期以先咧，先提及安息日嚇。然之後咧係喺好長嘅段落裏邊，就係由4-43節咧就講到各樣嘅節期。其實上次都提到啦嚇，點解會提到安息日咧嚇？咁原來咧，讓我哋去思想嚇，有兩方面嘅意思嘅嚇。一方面喺好多嘅節期嘅裏面咧，我哋會留意到嚇喺條例裏面咧，就話要宣告喺嗰啲嘅節期某一啲日子裏面咧，要宣告為聖會嚇，要守一個聖安息日。其實嗰啲嘅安息日咧，可能喺嗰個日子裏面咧，唔係咁啱係安息日嘅日子嚟嘅嚇。咁但係咧，倘若係喺嗰啲節期裏面嘅可能第一日啦，或者第七日嘅時候咧，嚇喺唔同嘅節期有唔同嘅做法啦。咁喺聖經裏邊就話要求係要守為安息日。咁嗰啲係一啲喺平時嘅喺以色列人平時嘅安息日以外咧，要守嘅一啲安息日嚇。咁所以原來喺節期嘅裏邊咧，都包含咗咧好多嘅安息日喺裏邊。咁同埋當我哋睇到安息各樣節期嘅重心嘅時候咧，其實神都系嘅意思，就系将人带到神嘅面前享安息。一方面呢个安息系要人去揭下一切嘅功，然之后第二方面系当佢哋揭下功、揭下一切嘅功咧，唔系话等佢哋休息冇嘢做，而系让佢哋揭下地上一切嘅工作，而 而专心去到敬拜侍奉神，去到思想翻神，或者为着感恩或者纪念神一些特别的恩惠，其实就是节期里面一个其中很重心的信息。所以为什么在各样节期以先提到安息日呢？其实不是有冲突的。好啦，咁然之后讲到各样嘅节期咧，咁上次都花咗大部分嘅时间咧去讲呢个嘅概论吓，咁咧其实喺啲上次有提过啦吓，其实节期究竟系七个节期啊，还是系五个节期啊、六个节期啊、三个节期咧吓，咁咧其实各个唔同嘅学者吓或者神学家咧吓有唔同嘅睇法吓，不过就话我哋冇需要咧去到争拗究竟真系几多个嘅吓，因为圣经亦都冇去明讲系个数目系几多吓，但系咧我哋只要知道圣经提及过一啲咩嘅节期吓，而当中嘅节期有啲咩嘅含义吓，咁啊呢个咧已经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咧已经好足够噶啦。咁如果喺咁样，我哋从23章里面去到睇咧，我哋可以睇见咧有七个嘅节期系提到嘅啊。咁分别系逾越节啦、除教节、初熟节、然之后五旬节、跟住吹角节、赎罪日同埋住棚节吓，唔使抄嘅呢啲全部有噶啦吓。咁系呢七个嘅节期。咁而呢七个嘅节期咧，又好巧合地咧。不可以说巧合的，就是神设计的节期可以分布在主要两个季节里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春季的节期，就是前面那四个节期，而后面那三个节期我们就视为一个秋季的节期。好了，讲到这些节期有两个层面我们需要去看的，或者两个我们分两个步骤去到看节期。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节期本身在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些什么当时的意义，我们要先去理解了这一层的意思。然后第二部分其实同样都重要的，就是这些节期背后神有没有一个心意，就是要预表到将来一些事情呢？这个就跟我们有关的了，因为如果纯粹跟以色列人当时的生活习惯有关呢，咁其实仿佛对我哋现今嘅信徒个意义唔系最大吓。但系如果节期里边系含有预表吓，仲要预表到救恩、预表到耶稣基督嘅话咧，呢方面咧我哋需要去理解吓。咁但系我再讲，特别系节期嘅预表咧，因为有一部分咧会涉及到末世论吓，同埋咧喺圣经里边咧唔系好明讲嘅啊，节期嘅预表吓，唔同咧献祭五祭里边咧，喺圣经唔同嘅地方咧，都好容易可以揾得出当中一啲嘅含义预表嘅吓。咁但系咧节期嘅预表咧，我哋就要细心啲去睇，同埋咧我哋需要好阔吓，或者我可以咁讲啦，你需要对成本圣经咧都有一个理解咧，我哋先能够容易去解节期嘅。咁所以一阵可能讲到预表嘅时候咧，如果我哋唔系太过熟悉咧，或者你根本未睇过一次圣经嘅话咧，可能你会拗晒头噶啦吓。一阵到讲到预表嘅时候，系啦，同埋咧喺23章里边咧，讲到各样嘅节期咧，有好多嘅字眼啦吓，譬如宣告啦，要以色列人去守啦，要佢哋作世世代代嘅定例啦。或者一啲特別嘅安息日，或者要守為聖會，或者叫嚴肅會咧，你發覺咧節期第一方面，神係好看重嘅啊！神係你可以話喺神嘅角度係需要人去持守啊，要去如此去到行，去到按住神嘅心意，每年都去咁去紀念啊！只不過落到人嘅手裏邊啊，當隨住事啊，隨住人嘅可能一啲心裏邊嘅軟弱咧。这些的手就慢慢变了质，这些的手变了手行为了，变了他们只是按一些字面，只是按一个习俗这样去守，而失却了之前说神要在以色列人守节期当中的意义，连以色列人都忘却了。这些就成为了我们新约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去守安息日，在很多规条上面好像仿佛好 着重好谨慎，但佢咧佢哋咧只不过守咗啲表面嘅意思啊。咁呢个咧亦都系节期上边咧，点解而家即使到今天吓，已经可能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咧，佢哋仍然都会做呢个嘅习俗嘅啊，但系已经完全冇晒咧里边嗰个含义噶啦吓。咁一阵去讲嘅时候咧，再分享多少少吓。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吓，神透过摩西去到颁布呢个节期嘅定例咧，系神嘅心意吓。所以我哋定个题目叫做耶和华的节期吓。呢个就唔系话以色列民族嘅节期，或者系以色列民嘅节期吓，乃系咧呢个系神耶和华神嘅节期嚟嘅吓。咁所以咧，当神咁去设计嘅时候，就需要人定规去到守啊。好啦，咁上次咧大概系讲咗呢方面嘅内容。好啦，咁咧特别去。我哋落到去每一个节期嘅内容啦，我哋去试下睇下表面层面先，其实每个节期嘅意思或者个意义系乜嘢咧吓。咁如果有带到上一课嘅笔记咧，大家可以睇翻吓；如果冇咧，唯有听住先吓。好，首先咧系逾越节吓，逾越节咧系我哋最信徒咧最广为认识的一个节期来的，因为最显浅明白，也都在圣经讲得很清楚逾越节的意义。在逾越节是几时开始的呢？上次有提过了，其实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人经过了十灾之后，即是神用十灾去到惩罚埃及，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之先吓，未出之先咧，神就去宣告一个逾越节嘅条例吓，喺当中咧，要喺门楣门框上边去涂血啊吓，然之后咧，佢哋喺逾越节嘅黄昏晚上咧，佢哋要准备一个叫做逾越节嘅羊羔吓，咁而呢个羊羔咧，佢哋要一家人去吃吓，吃呢个嘅羊羔，咁呢个咧就系开始咗逾越节这个节期了，就在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的。而神亦都说，他们在出埃及记那里都讲了，其实他们要去守这个逾越节的节期，为了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纪念神藉大能的手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而为什么会有逾越呢？即是英文叫做 passover 呢，就是说原来在第十灾，当神要叫使者去灭埃及人一切投生的时候，如果个使者看到，如果这一家这一户上边涂了，在门楣门框涂了血的话，他们就会越过这一家人，他们就不会灭他们了。然后因为神用最后这一灾重重地去击打埃及地，以致到法老话你走啦，走啦咁样吓，咁以色列人咧就从神嘅带领咧可以离开埃及吓，咁呢个咧就系逾越节嘅故事嘅意思啦吓。咁我谂咧，可能就算揾儿童主学一个小朋友讲咧吓，大概可能都讲到七八成出嚟嘅吓。咁呢个咧就系逾越节吓，咁我唔花太多时间啦。咁然之后咧，其实紧接住咧吓逾越节之后吓，因为圣经讲咧喺正月或者叫一月14号咧，就黄昏咧去守呢个逾越节。而无酵节系几时咧？其实就系紧接住逾越节嘅第二日，即系正月嘅第十五日。咁无酵节其实亦都系承接住逾越节嘅意思嘅吓。其实就是他们要出埃及了，而出埃及他们吃了，即是在逾越节吃了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之后，神就吩咐他们了，要吃无酵饼七日，就是由十五日开始吃无酵饼七日。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呢？首先酵呢，一般在圣经来讲，我们所認識的就是講到罪惡，是吧？就算在主耶穌講在新約的時候講福音書裡面的講論，當講到教的時候，哇，都是講到一些敗壞的。所以吃無酵餅呢，我們去想像到，原來神希望這班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好像說 叫做从为奴之家，从罪恶之城走出来，就是要他们撇低这些一切的罪恶。所以呢，逾越节是一个开始，就是藉着逾越节的羊羔，我们往后知道，就是神的拯救，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他们离开埃及了。但是拯救这班人离开埃及的话，不是就这样乜都冇事发生㗎喎，乃係呢班人就係属于神嘅，咁所以神拯救咗佢哋，就希望佢哋重新开始呢嗰个生活。咁所以无酵，佢哋點解連續吃七日嘅无酵饼呢，有一个含义，就係以色列人都要从埃及出嚟嘅时候呢，都要过一个新样嘅生活，而係呢唔去玷染埃及地嘅一啲嘅污秽。咁呢个有一个咁嘅含义里边。好啦，咁然之后到初熟节，初熟节咧喺利未记二十三章里边咧，唔系讲得最清楚嘅，咁但系咧，所以就系话有啲人点解话五个节期咧，有啲系七个节期，甚至有啲话六个节期咧，其实就喺初熟其中一个点咧，就系话将初熟节咧，其实摆埋喺五旬节嗰度，咁咧，但系其实喺时间上咧，初熟节系紧接住无酵节嘅，因为嗰度讲到系喺安息日嘅次日，咁而咧喺以色列嘅历法里边咧，无酵节咧就刚好系安息日嚟嘅，咁所以安息日嘅次日咧就系讲到呢个初熟节啦，咁如果喺睇圣经，我哋翻开利未记二十三章，我哋睇第十节。圣经呢这里这样讲，讲到初熟节，这里他这样讲，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哦，这里很清楚讲到这个的内容，就是将收割的时候初熟，即是第一批熟的庄稼，你拿一捆来在神面前去献上，这个就是初熟节的意思。那跟刚才我们看逾越节和无酵节那个意义上面就不是承接住了，因为逾越节和无酵节是讲他们纪念特特是出埃及然后过一个新的生活的一个的含义嘛。而初熟节就是仿佛转了另一个的角度了，就是讲到他们将来，不是现在，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没得种地的嘛，是不是？他们说，所以这里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就是说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就要去纪念了，原来神将你们带到去迦南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享用地里的土产，哇，神叫赐福给你们，让他们有土产，初熟第一捆的庄稼呢就要献在神的面前，这个呢就是一个初熟节的意义和内容，所以呢是为了感恩去献上，而为了他们农作物收成的去感恩的。当然你将它串连在前面，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出埃及呢，因为个目的地就要进到迦南嘛，而这里初熟节就是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有在农产品的收成初熟的时候就献上这个的感恩为祭，这个就是初熟节的意思了。好了，然后紧接下来呢，就是五旬节，读音上面我查过了，有时 我自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究竟是五旬节还是五旬节呢，这样正确一点应该是旬的，五旬节，或者每个月的上旬正下旬，不是上旬，不是个嘴，就是上旬下旬，如果怕读错在圣经上括住它了。其实五旬节是什么意思呢，又名七七节或者叫收割节嘅，咁咧即系话，咦，又同如果你睇收割节咧，就同农即系佢哋嘅农作有关噶咯。咁但系五旬节又好似冇农作嗰个意思，其实五 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一个巡呢就为十，不是，应该每十为一巡，咁所以五巡就即係五乘以十，即係五十，咁所以呢就同五十呢个数字有关嘅，咁或者叫七七节，咁都係同七七即係呢个数字有关嘅，因为七七就四十九，咁就係七七节啦，亦都称为，咁圣经都係咁样称呼嘅。咁究竟同七七四十九同五十有咩关系呢？咁我哋可以睇睇圣经啦，第十五节，二十三章嘅二十五节，嗰度话：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到嘅初熟节嘅日子，安息日嘅次日献上初熟嘅禾捆为祭嗰日开始计，初熟节开始计。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好啦，又是安息日的次日，咁即是说满了四十九日之后，第五十日，所以就是你如果用这个满了七个安息日呢，就用七七，即是七七字啦，七七四十九啦，咁如果你用的角度是第五十日的话呢，咁这个就叫五旬啦，就是即其实就是这两，即这个数字的意思来的。那如果更加反映到当中的意义呢，就用收割节来到呢更加反映到里面的含义的。其实这些的节期上次有提过的，或者在笔记里面都有写到的。是不是呢？等我看看先。是啦。当在第四点呢，讲到各节期一览的时候呢，其实我列了一系列的圣经，包括出埃及记啦，不同的地方啦，民数记啦，生命记啦，其实里面都有提到涉及不同节期的一些的内容的，所以呢其实是互相补充啊，或者当为什么我看利未记看不到那么多的呢，这样其实呢就是你要加上其他的前前后后很多的圣经加上，我才可以总括了一个这样，所以你就这样看表面呢，你看不到收割节的，但是呢在其他的圣经里面呢，你们就可以看到了，这里就要大家自己花时间回家慢慢看了。是啦，我们看圣经，看回利未记二十三章，咁呢度呢计个日期啦，就係第五十日，就係五旬节啦。咁五旬节要做啲乜嘢呢？嗰度就讲啦，十六节，到五十日嘅时候呢，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咁呢度呢要睇一睇呢个叫做新素祭。我哋喺利未记前面呢，我哋睇到素祭喺利未记嘅第几章呀，这个考起了，第二章，第二章是讲到素祭，但是呢这里讲到新素祭，即是跟前面的素祭有点不同的，那才叫新嘛，是不是叫新素祭，所以在五旬节献那个素祭呢，记住个名字叫做新素祭。这个新素祭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最特别的地方呢，我们刚才先讲完嘛，无酵节要吃无酵饼七天，而教就代表罪，是不是，所以呢预表到以，即代表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都要清除他们的旧行为旧生命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民族这样啦。但到了这里，这个新素祭他里面要讲这样说，他说十七节，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里呢就会用我令我们呢感到很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要加上酵呢？因为你看素祭呢，它的要求是不可以有酵在里面的，但是唯独是这个新素祭要加上酵，这里呢没有特别解释的，为什么加上酵，这个呢唯有我们去到预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将这个意思呢稍微体会一下，暂时呢我们先去有个的认识，就是五旬节献这个叫新素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献的素祭献那两个的饼呢， 是要有酵的、啊、即是你不要想獻親的餅一定是無酵的、啊、有時候我們 會將這個視為一個規律的嘛，但是咦不是、哦、原來聖經寫得很清楚，在五旬節獻這個牲素祭是有酵的餅、啊、那這個、啊這個有教的饼为什么呢、啊、我们一阵留待在讲预表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够稍微释到少少大家的疑问啦。但是圣经可能即、啊、总之如果我们当我们是以色列人呢，我们就跟着、摩西的吩咐这样去做、啊、因为其实圣经讲到、叫他们无论吃无教饼、啊、或者怎样做、啊、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教是什么意思的。那、啊、都是、啊、我们现今的信徒慢慢或者当有新约的时候慢慢再整合的时候、哎、我们看得出当中的意思这样。那所以在于以色列人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啊、总之他们当是神所颁布的命令他们这样去遵守、啊、所以我们看这些节期、啊、看利未记很多的事我们要用几个角度去看，一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角度，一个是预表到一个是可能远一点的、啊、有没有对以色列人身上在历史上边可能是一些启示呢、啊、到再远一点了、啊、预表到会不会跟救恩跟现今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都有关呢、啊、那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呢，你就会发觉有一些问题呢可能会解决得到的。好了，那我、五旬节先讲到这里、啊、那然后呢到这个这四个节期，刚刚讲完这四个节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都是春季的节期、啊、都是呢、前面部分的。那而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就是一个黐住三个的日子的、啊、首先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然后无酵节是十五号，然后紧接着初熟节，虽然他没有写、啊、但是呢他说安息日的次日就我们知道是无酵节之后那一天、啊、叫做、安息日的次日。而五旬节就连住初熟节的、哦啊、就是在初熟节那里数七个安息日的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啊、就是第五十日，这个就是五旬节了、啊、所以这四个节我们如果要这样去分呢，就分为这个是一个、春季的节期、啊、可以看为一个部分的。咁喺預表裏面呢，我哋都同樣可以咁樣去分開兩個部分睇嘅。好啦，咁然之後係秋季嘅節期啦，因為跟住我哋一睇睇到二十三節睇吹角節呢，就隔咗一段時日㗎啦，由一月份跟住五旬節就隔多個半月咁上下啦，咁可能去到三月份咁上下，咁一去就去到吹角節呢就係七月㗎啦，咁所以呢如果即是用我们常人即是现代人一个公众假期的角度看呢，哇放完一段时间有牌才有得放了、啊、就要等到七月才有得放了、啊、但是即是这个等大家稍微明白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啊、而七月这几个节期呢又这么特别呢，又是紧接着的、啊、即是都是七月里面举行的、啊、首先吹角节就是七月初一日、啊、其实七月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地呢，七月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日子、啊、因为呢踏入夏天将完结了，进到秋季了，代表着很快又冬天了、啊、那没什么可以能够、种植的时间来的，那所以夏季将末秋季將至，其實就是一個收割的旺季、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這些收割的日子呢去到見過、啊、我自己都曾經去，不是去過以色列、啊、去有些地方剛巧、啊、搭正、和田已經剛巧長成了那些的大米了、啊、那些農夫開始收成了、啊、然後呢哇你看到呢全个田都是很漂亮的，都是金黄色，而呢开始有些农夫呢开始就收割了，然后将那些、打完那些谷那些的、禾呢，然后将它捆埋一旧、啊、那你见到慢慢过了很多一段日子的时候呢，个田道 上面呢就很多一卷一卷一卷那些的、稻草了、啊、已经是 即是打了一些谷出来的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收割的日子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吹角节，所以呢为什么要吹角呢？其实吹角我们看圣经里面呢往往有一个聚集，聚集他们呢可能是要宣告一个的 聚集啦，一个圣会啦，或者吹角呢去招聚民呢要去打仗，那么都是一个招聚同埋即是要有重大事情呼吁的一件事来的。那所以既然七月份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日子呢，那所以七月一号就吹角节，就是将众民呢都从可能从各方各地啊招聚到过来，我们呢要去预备农作的收成。好啦，咁然之后呢、这个就是吹角节啦。咁亦都有一个意思啦，即是如果一路去以色列人一路去生活之后呢，其实吹角节变咗系一个意思，就是都系聚集返啲以色列人嚟嗱，准备其实吹角只是一个聚集嘅啫，咁紧接落嚟嗰两个节期先重要嘅，就系赎罪日同埋住棚节，呢两个节期呢就系预备吹角，就系要预备过呢两个节期嘅。好啦，咁去到赎罪日，赎罪日呢圣经喺26节开始啦。我哋话赎罪日呢，之前如果你有印象呢，其实利未记嘅第16章成章嘅圣经呢嗰度讲祭司要献祭嘛，又要为百姓献祭啦。咁嗰16章里面特别提到有两隻羊要献嘅，为百姓而去献赎罪祭。咁一隻就献为赎罪祭啦，献喺祭坛上面啦。一隻呢上次提过啦，好特别㗎喎，要将佢呢放到一个无人之地，係咪仲有冇印象啦。咁嗰个呢就讲到赎罪带出两个嘅含义，一个喺神面前成为献祭，佢嘅血献上啦，佢嘅罪都归到喺呢个羊羔嘅身上，而呢个祭亦都蒙神去到接纳咗啦，呢个喺祭坛嘅上边喺神嘅角度接纳咗。但係嗰隻羊放到无人之地，跟住呢唔理佢㗎喇，就亦都有个好重要含义，就係话呢隻羊亦都代表住以色列人嘅罪，因着佢哋嘅献祭，因着佢哋献上赎罪祭啦，佢哋嘅罪好似呢隻羊进到无人之地，慢慢慢慢已经冇人再去认得，冇人再去见到，被遗忘啦。咁就意表住一个意思，就係话人嘅罪被神亦都去忘记得一干二净，咁就係双重嘅意思嚟嘅，即係两隻羊就係两个，即係双重嘅意思，都係表达到神接纳人嘅献祭，就係喺神面前去到赎罪。咁呢个呢就係赎罪日里面呢特别要献嘅祭嚟嘅，同平时献嘅赎罪祭呢又係唔同喎，好似头先讲到五旬节要献嗰个嘅新赎祭呢，又係同之前的數制有少少不同，这个是特别的节日要做特别的程序的。好了，所以其实赎罪日的详细内容呢，其实你们看回利未记的第16章就可以的了。而赎罪日的日期呢就是7月初10日、是赎罪日，因为在16章里面呢就没有讲得那么明确是 这一日就叫赎罪日了，只不过呢在16章就叫他们7月初10日呢就要这样去做。而在这里圣经就明确讲到这一日呢叫做赎罪日。而赎罪日和刚才那些节期有些不同的是，唯独赎罪日这个节期呢有一个这样的形容，或者甚至可以说一个要求，就是29节，23章的29节，这里这样说，他说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同埋呢27节呢度其实都已经有提㗎啦，佢话7月初10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唯独系赎罪日嘅日子你见到呢神要求佢哋要刻苦己心，但係前面嗰啲嘅祭呢嗰啲嘅节期呢都冇咁嘅要求嘅。咁所以好明显睇到呢赎罪日神所要佢哋强调嘅就係要唔係庆祝唔係要欢乐，乃係喺神面前呢好严肃嘅去到自省，去到刻苦己心，嚟到去呢 每年一次好盛大，全个国一起呢咁样去向神面前去认罪。咁而呢个日子亦都係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呢去去行唔同嘅献祭祭礼嘅。咁呢个就係赎罪日嘅特色。好啦，最后啦，去到住棚节。住棚节呢就喺圣经二十三章嘅33节开始啦。咁佢呢係喺7月15日开始嘅 ,7月15日。咁而呢个节呢长啲嘅，要守节七日。然之后第八日，即係过七日啦，第八日呢就要守严肃会。什么劳碌嘅工呢都不可作嘅。好啦，咁呢个住棚节其实圣经呢又讲得比较清楚啲㗎喎。住棚节呢又名为收藏节嘅。因为呢喺39节开始就讲到话你们收藏了地嘅出产。由33节嗰度冇讲㗎，总之叫住棚节啦咁样。但去到39节呢就讲到提到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咁即係话头先讲啦，七月份踏入呢收割嘅旺季。咁而去到7月15日，等佢哋呢都收割得7788啦，都完成啦，唔係7788啦，都完成啦。咁佢哋呢就嚟到神嘅面前去守呢个嘅住棚节。咁你睇到呢呢、这个住棚节里面嘅内容呢係好喜乐好欢喜嘅。因为呢係我哋睇第40节啦，佢话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有三样东西，一样是树上的果子，第二样是树上的枝子和茂密树的枝条，还有一些叫做河旁的柳枝。这三样东西和住棚节很有关的。然后他们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跟刚才赎罪日很不同，刚才赎罪日明明说要刻苦己心的嘛，但去到住棚节又看到是另一个的节期，另一种景象，就是去为到他们的收藏，神给他们的土产出产去到感恩。所以这里欢乐七日。但除了说因为庆祝收成之外呢，其实住棚住棚咁同收成有咩意思呢？就收住棚呢又有另一个意思㗎喎，喺圣经呢度讲得好清楚啦。嗱，我哋睇23章嘅42、43节呢两节，42、43节请弟兄姊妹一同读啊。好，唔该。嗱，咁呢两节系咪啊？讲得好清楚啦，带出咗住棚节嘅意思。头先我讲欢乐七日咧，系表达咗收藏节嘅意思啦。但呢度咧讲咗好清楚，就系住棚节嘅意思。住棚节就系话叫佢哋去记得一样嘢，记得乜嘢咧？就系话神将佢哋从埃及地带出嚟，经过嘅路程当中咧，未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先呢，经过咗一啲嘅旷野嘅地方，而喺旷野嘅地方佢要住喺棚里面。这个住棚节就系纪念，其实个意思就系话纪念神将佢哋带出埃及，然之后喺进到丰盛以先，神都保守佢哋，让佢哋呢喺棚里面纪念神嘅看顾。咁而我哋都知道啦，神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沿路上呢，有云柱火柱去到带领着他们，在途中呢也都为他们预备食物啦，预备水啊等等。所以呢这里就是纪念，都是的意思就是纪念神的看顾，神的恩典。所以呢其实整个无论你用住棚的角度看，亦或用收藏的角度看呢，都看到是一个为感恩而去庆祝的一个节日来的。咁而喺以色列嚟讲呢，住棚节系其中一个好重视嘅节日。即系如果讲三大佢哋重视嘅节日呢，其实就系逾越节或者叫无酵节啦，有啲人就将佢黐埋咗。 咁第二个咧就系赎罪日啊，赎罪日头先讲系好严肃、好重要噶嘛，系咪？好啦，然之后第三个咧就系呢个住棚节啦。咁咧上次好匆匆咁俾大家睇过啲嘅图片啦。咁就系咧到依家吓，以色列人咧都去守呢个嘅住棚节嘅。咁但系我讲啦吓，即系好多以色列人去守呢个住棚节咧，只不过系去玩，即系好似玩啊吓，好似我哋落个农历新年。咁嘅啫吓，只不过系按住习俗去做，但系当中嘅含义已经忘记晒啦。咁所以咧，佢哋会喺佢哋嘅屋嘅外边咧，或者搵啲空旷嘅地方咧，去搭一啲好简陋嘅房屋啦，或者搭个棚啦。咁咧，嗱，你发觉上边有啲草啊嘛？嗱，头先我提过，有三样嘢啊嘛，有尾树上嘅果子啦，一啲树枝啦，同埋河旁嘅柳枝啊。咁原来咧，演变到而家咧，佢哋就系会有三样住棚节里边必须要有嘅嘢咧，吓咁佢哋咧就会铺喺上边，吓挂喺呢个棚里边。咁下边呢幅图咧就系其实嗰几个细路嚟嘅吓，咁咧就好似好开心咁样嘅吓，咁因为现代人就觉得好玩啦，系咪吓？咁咧，我听过一个犹太人分享咧吓，咁佢哋话。佢哋而家我哋而家都會過呢個住棚節噶，咁我問佢點你住棚節做乜嘢噶？咁佢話係啊，會搭個咁嘅棚，咁然之後咧就同啲小朋友咧，即係佢話佢記得翻佢細個嘅時候咧，佢屋企人或者佢爸爸喺就要匿喺呢個棚裏邊咧，同佢哋講故仔。咁講咩故仔啊？諗唔諗到啊？係梗係講出埃及啦，係咪？咁所以咧又會講下十災啊，嚇咁樣噶喎嚇。咁佢哋咧記憶翻呢件事，咁即係。好似一個故事回憶咁樣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佢哋話好愛神啊咩？咁其實都可以話唔係噶啦。咁嗱呢幅圖咧，佢哋掛住嗰啲嘢咧，就係嗰啲唔知係咪就係嗰啲好美好樹上嘅果子。佢有個特別嘅一種果實嘅嚇，即係你查下資料咧，佢哋有啲特別嘅，即係唔係隨便買嘅嚇，即係嗰個住棚節咧先要去到。預備嘅咁樣嚇，咁唔係要嚟食嘅，係要嚟掛喺度嘅啫嚇，睇下嘅啫嚇。咁住七日嘅，咁所以咧呢個節日咧就都幾盛大嘅嚇，同埋大家都幾注重嘅。啊咁，等大家知道原來，原來到今天嚇，哇！以色列人好特別喎，即係將呢啲嘅歷史嚇，將呢啲嘅吩咐咧嚇，雖然偏咗啊，咁但係佢哋有一個特質就係。到今天隔咗三千几年系嘛，差唔多四千年，但系佢哋仍然喺呢个佢哋嘅生活里边咧，喺度持守住。重要、你记住、佢哋中间经历咗好长嘅时间亡国啊，分散各地啊，吓、而家先至喺能够回归翻自己嘅国土啊。咁但系咧，佢哋仍然保存到呢一个嘅文化，咁所以咧，真系神嘅选民咧系几特别嘅。好啦，嗱咁咧，佢就講咗即係一個表面嘅意思啦。嗱，咁咧就去到金堂嘅正玉啦。嚇，咁啊，都好快嘅啫。咁就一張紙啫。嗱，其實你見到咧，第一頁即係有個表嘅嚇，金堂嘅筆記十三課。我就用現代嘅字眼叫做懶人包啦，就係咧節期一覽表嚇，咁咧你一睇其實同我將大致上頭先所講嘅內容咧都列曬出嚟噶啦，咁所以簡單睇呢個表咧，其實應該就會大致掌握到嘅嚇，咁我又當多個資料啦嚇，有時發覺我哋。不是很知道那個節期，除了逾越節知道的英文叫 Passover 之外，其他的我們都不知道叫什麼英文的，我覺得都值得可以知一知的這樣、英文水平有限，我不讀了、知道是、原來是這樣的名字的樣好了，所以第一點已經講完了。好了，講預表、預表我想同大家先睇一節嘅聖經，請大家翻開，我睇睇先啊，《哥羅西書》 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至到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好，如果都见到呢，我哋一同去读呢两节嘅圣经。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呢度呢，喺保罗喺哥罗西书讲到，即系呢班犹太人昔日啊，佢哋固守好多嘅国礼啊、规条啊咁样啦吓，但系佢就点出咗啦，佢话不拘喺饮食上，咦，即系如果我哋用翻利未记嗰度，即系嗰啲嘅洁净条例啦，或节期，啱啱睇完呢度啦，月数系嘛，净月朔啊，月朔啊，安息日啊，嗱呢啲都系有提啦，月朔就系佢哋嗰个月法嗰个定立个名嚟嘅啫吓，咁。他说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原来呢他们就是不停是这样守住这些的东西，但是十七节才重要，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就是说原来这些的节期饮食的条例、安息日等等，就是其实是一个影儿来的，而这个影儿就要有个实体才有影儿的嘛，这个实体是什么？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点解话我哋无论睇宪制、睇嗰啲嘅各样嘅条例吓，或者甚至呢度讲嘅节期，我哋如果睇到预表嘅时候，究竟系咩意思呢？啊，呢度俾咗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示，就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吓，即系神唔系要咧故意去做一啲谜语啊吓，俾你估下，好似以前报纸好兴嗰啲。问题咁你填中咗嘅寄去攞奖抽奖啦咁样，唔系咁样嘅，神唔系无缘无故地去做一啲嘢考下你嘅，乃系有意思直指向一个嘅方向，而往往呢啲嘅预表指向就系基督，或者如果再讲得具体啲咧，就系呢个嘅救恩，神嘅救赎计划。咁讲到救赎计划，就系由创世到将来，所以呢其实就包晒成本圣经，即是说其实神的心意藉住很多的昔日旧约的节期、安息日等等这些的条例，当然我就说对当时以色列人有一个当时的意义，但是以色列人就停留在当时的意义，或者甚至更差一点的就是他们只是守住一些 条文，只是守住一个文字上面的意义，但他们连要向住神啊，要刻苦己心啊，这些他们都忘却了，更加忘论他们要预表到将来。但原来这些一切的重点就是去到将来，所以呢我们去看预表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方向去想了。里面的意义呢，大家看笔记的内容，因为我都打了出来都清楚的，我有些的圣经自己也回去看了，或者我又下一次稍稍提一提，但不会提得很详细的，因为我为什么打得那么清楚，就是希望自己可以，你们自己可以回去看得仔细一点。其实一个表也可以讲完的，刚才讲到预表就是分两部分，可以分两部分，头四个节期和后面三个节期。那呢怎样看呢？看这个，那你们笔记下面那个，这个呢就我都参考了很多的资料先敢写的，先敢整出来的。那呢就是其实几个节期呢，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就是这条横线呢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轴啦，由开始好啦，而十字架好清楚啦，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咁呢个就係逾越节。因为我哋睇新约圣经呢，最后晚餐你睇圣经係喺逾越节嘅时候嘅。 他们吃逾越节的羊羔，所以他们吃的晚餐就是逾越节的晚餐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明白多少少节期和这些分布，其实你看新约圣经都会有些帮助的，特别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说逾越节以前六日，然后就快逾越节的时候，跟着他们要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那都就是跟这些节期有关的了。然后逾越节第二天就是无酵节，十四日晚上，然后就十五日，跟着初熟节就紧接着无酵节的第二天。所以你看到圣经说耶稣基督复活是叫做他就有他不是新约不是说安息的次日的，他说七日的第一日。其实七日的第一日就即是安息日的次日，因为安息日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星期日，其实如果用这个时代是星期六，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即安息日，即星期六的次日即是星期日、可能听不明白是吧自己慢慢领会、总之呢，所以很有意思的、所以耶稣基督三日复活钉十字架就是初熟节复活，复活带出了初熟节的意思了、在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我们也都要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成了所有人的头那个、复活、所以一个表记，咦，原来哇你开头这样追下去你就可以追到后面的了、跟着五旬节很奇妙、当去到五旬节就是《使徒行传》二章讲到圣灵降临就是五旬节的时候，也都是主耶稣基督由复活起计过了四十九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就是跟整个救恩呢紧扣住了。好了，咁跟住后面就比较难啲喎，咁收割节啦、吹角节、赎罪日、住棚节，呢度就插住教会时代啦。哇，呢、這个咧就大家睇主翁哥嘅启示录研经亮光吓，咁咧睇晒佢吓，咁你就明白我讲乜嘢啦。咁然之后咧，后边讲到住棚节就系、耶稣基督再嚟，然之后进入千禧年，新天新地啊，咁好开心。咁所以住棚节都系预表到将来嗰个嘅日子嘅吓。咁所以我话点解要睇晒成本圣经呢，你要比较明白你才可以看得知道整个结构呢、大家花点时间、我不在这里多讲了、我们要停在这里先、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计划很奇妙、原来在旧约在利未记的时候，你已经藉着很多的、当时以色列人的条例要预表到将来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你将来的日子。主啊，愿我们众人都去更努力，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边去到下功夫，以致我们能够逐啲逐啲能够对你的心意对你的计划有一个更清晰的掌握，求你去引导帮助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到这里。